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愿意到你的圣座恭敬的俯伏敬拜，借着一些宝贵美好的诗歌，主，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主，你说这是讨你喜悦的，这是圣洁的。主，我们这样的侍奉是一个属灵的敬拜，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谦卑俯伏，知道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爱我们的天父，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作王。虽然我们面临许多百般的试炼，但是你说在我们人生风暴中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要直到永永远远，你必将平安的福气赏赐给我们，你必将你的力量赏赐给我们，使我们经过这些人生风暴的时候，我们回首一看，都是你自己美善的安排。主啊，你应许我们，我们所遭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共受的。主啊，你是信实的，必不让我们遭遇这些试探过于我们所忍受的。在我们受这试炼的时候，你必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忍受得住。我们仰望投靠你，我们特别为许多在病痛当中的肢体，我们献上祈求，让他们在病痛当中来思念主啊，你身上为我们少遭遇的许多的惨痛。主啊，我们谢谢主，让我们在这些病痛中更加的与你亲近，更加的体会你在病痛中间要启示我们的是什么。看到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败，但是你说我们里面的人可以一天心思一天，这是你对我们的期盼，这是你对我们的期望。愿意我们的生命借着百般的试炼，我们生命更加的荣美，更加的圣洁，来向主你的样式。我们今天我们当中许多主啊，在劳苦愁烦中间的，或是正在失业当中的，求主你自己来供应我们，按照你宝贵伟大的信许，当我们先求你的国你的义，这一切都要加添给我们。我们深信你的应许要永远的成就，而我们常常软弱，常常跌倒，但是主啊，你必牵我们的手走过这一段道路。谢谢主，让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回首仰望，看到你的信实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主你自己施恩。当我们今天我们读到但以理最后一篇信息的时候，我们愿意你智慧启示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在我们等候你末世，你要来迎接我们的道路，我们当如何等候预备？我们仰望投靠你，求主你自己的平安、你的恩典、你的力量，与我们每一位近前我们渴望你的人来丰盛的同在。我们谢谢主，我们谢谢，这是你自己极宝贵伟大的应许和福气，感恩求靠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要谈到我们但以理书最后一篇信息。很明显的，这篇信息讲到我们圣徒等候结局时应有的责任。那么这是在但以理书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的里面。在这经文里面，我想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啊，是我们同心探讨我们等候主再次降临在空中来接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应当做些什么，让我们不是白白的因为他来接我们马上就有赏赐的审判开始了。那这我们不叫审判了，我们叫赏赐的一个基督台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赏赐。但是呢，我们确实有我们这段短暂的一生我们应有的责任，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前言的里面，我们有一些我们今天行，我们还是翻到但以理书，因为感觉上这里要做一个全书的总结不太容易，那我们稍微有一些解释啊，稍微有一些解释。在12章第4节他讲说来往奔走，你看到没有，他说你要隐藏这话，但以理，这是一个旧约最重大的一个末世的预言的书，和新约的启示录来前后呼应。他说但以理，你要隐藏这个话，封闭这个书，直到末世必有多人来往奔跑， 或作啊，请注意这个奔跑啊，也可以叫做切心的研究。那其他讲到的来往的时候，这边都讲到，其实有切心研究的意思的。那他说啊，这个知识必增长啊，这个我不晓得你最近只要每天过一段时间，你不知道知识增长多少倍啊，这是以前你绝对不会想到的事情啊。我们只要一打开网络，这我们的知识爆炸，根本啊，你就完全你所要查的永远看不完啊，你觉得看不完，但是它其中确实是好坏杂陈，它不是都是好的，甚至你所得到的资料有很多是彼此冲撞的，是不是？根本彼此冲突的，那你就必须要非常的有智慧，来分辨说我到底现在得的是好的呢，还是得的不好的呢？哎，这个是我们要好好的去思索，否则我们要堕入歧途了。否则我们常常我们自己生命中产生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这个辩论，到底说我在得的对不对啊？到底在对不对？问题反而更加的复杂了，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复杂了。一般来讲，如果你没有明确的目标，你所得的资料常常是毁坏性的。常常走让我们走向偏差的道路，一般来说，所以你要非常的有一个明辨是非的力量，那是要求主给我们在圣灵中的一个智慧啊，圣灵中的智慧啊，你要非常的小心这一点。这是十二章第四节，那你看啊，对不起，我们现在是讲2600年的启示啊。现在请我们来做一个预言，2600年以后变成什么样？那时候知识变成什么样？我们敢不敢去做个预言了？大概不敢，因为常常几个月就知识就翻了几倍了。那你现在怎么想到2600年以后什么情形？但是但以理做这个事，2600年以前呢，我们说这个是2600年以前做的启示了。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是12章第7节，他说其实在这里面是讲到在但以理第9章里面所讲的有七十个七，但以理这七十个七呢期间呢，这个小角其中他说七十七有一个小角，有一个世界的统治君王要起来，这个君王起来呢，其中他要开始啊，在这个中期的时候，7年中的时候，他要开始迫害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的信徒，在灾难其中的信主的圣徒，这是12章第7节里面所说的啊，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是他让以色列开始建国以后，也让他们建立圣殿，可是到了其中，他就改变他的心意了啊，这是这个意思，所以在12章第7节里面，要到一载、二载、半载，就是3年半的时候，七年灾难三年中的时候，他打破圣徒的一个权柄啊，这是他把圣徒整个权柄抓来，他开始控制他们，开始迫害他们，开始杀害他们。12章第10节讲到说，他说许多人必洁净自己，熬炼恶人行恶，一人一人被熬炼，恶人仍然行恶。唯独智慧人能够明白这个事。如果你看第10节的话，也就是在7年大灾难，许多人犹太人信靠归主，他们生命要被熬炼，让他们生命更加的敬虔，但是不信的人仍然继续作恶啊，就是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情形。那12章11节讲到长线的翻祭，他说这个长线的翻祭设立，除掉长线的翻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时候有1290日。那这里是讲什么事情呢啊，我们可以看这边说，他说在7年灾难开始的时候，敌基督，这是我们都曾经讲过，但是我们再复习一下哈，敌基督和以色列的订立一个平等互惠和平互惠的条约，允许以色列重新建殿。就我们所资料了解，以色列所有建殿圣殿的材料全部准备好，但是他不敢把现在锡安山上的这个清真寺把它拿掉， 如果清真寺把它打掉，整个阿拉伯国家就大暴动了。所以他现在不敢动，但是有一个时间他开始敢动，也就是他跟敌基督啊，这个全世界的君王啊，订条约。他说我们需要，我们有圣殿，我们一定要建的。但是呢，阿拉伯国家针对我，现在没有办法。那这个敌基督说好，那我保护你，你来建，我们订立和平条约。结果啊，以色列马上就把整个这个清真寺拆掉，马上一下就可以建立好这个圣殿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允许建殿，让他献上长献的燔祭，这里这意思是这样子啊，让他可以献上长献的燔祭。可是在七年斋中的时候，敌基督毁约了。敌基督他的目的不是这样的，他在七年斋中的时候敌基督毁约的时候设立自己的像啊，在圣殿的里面，借这个假先知，他就要求众人敬拜。以色列当然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向任何的像，人像、地像、天上、地下、地底，他是绝对不可以拜。所以当他这样之后，他就开始迫害这些以色列人不敬拜他的人。那么这是启示录十三章里面所说的，就开始后三年半的大灾难。在三年半中的时候，敌基督像在圣殿里面，以色列不愿意敬拜，马上就大迫害了。好，开始多少日呢？一共开始1260日，这是后三年半，42个月乘以30天是1260天，多出30天，这是这个神学家就在拼命在想了，这30天干什么。好，那我们想一般神学家同意的啊，我个人也同意的情况，就我同意这些神学家所讲的是说，这30天应该是主基督降临时对以色列和列国的审判。当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上的时候，他对列国分成山羊和绵羊，大家记不记得？审判总要有一段时间的嘛，是不是？所以这一段时间是变成审判列国的时间，让有一些人可以进入千禧年的国度，有一些人是不可以进入千禧年的国度。我想这是很比较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审判期，然后12章12节又讲到1335天，又多出除了这个30天之外，又多了45天。那么这45天干什么？一般来讲，同意是这样，就是让以色列民权力被打破的时候，这是灾中的时间，后面三年半的时间，到承受千禧年国度，这边除了1260天，然后审判列国又多了45天，这45天应该是来建立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建立一个千禧年国度是耶路撒冷掌王权，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来做王，然后在整个的世界在统治整个世界的时间。而在当时候，所有得胜的所有的圣徒与基督同掌王权，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好，那我们说你闭起来，只但以理，但以理复活得生，当然包括所有行善的人你闭起来是指但以理复活得生说的，包括所有行善，在神眼中的善，不是我们人眼中的善得到灵体，灵体是永远不朽坏的，只有灵体和有些肉身信主的人可以进入主耶稣千禧年的国度就进入千禧年的国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讲到刚才我们所读经大致的一个轮廓，包括整本但以理书的一个解释。我想我们今天要 center 到一个事情，说到底我们应有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在这时候等候的时间，我们应该有的责任是什么？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的。我们不但能不能够进入千禧年，而且我们要问说，我们在千禧年做什么？到底我在千禧年是扫地的呢，还是与主同掌王权的呢？虽然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你我每一个人都要回答到底我们在千禧年中间是哀哭切齿的呢，还是很可怜的呢，还是我们是与主同掌王权，欢欢喜喜快快的迎接主耶稣再来的人？这个跟我们有没有 尽到我们应有的责任是有关系的啊，这是我们有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好，首先我们请看在你的第三节啊，如果你看的话，我们这是这个标题都是跟我们的结束有关系的啊。首先第三节这样说啊，让我念给大家听：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该准备什么？他说要使多人做智慧人，使多人归义。我想到我们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很多每天生活的需要，每天我们生活要做的许多事情，包括我们的整理我们的房子，我们面对我们的工作啊，很多痛苦的这个人在我们周围，我们有亲友的需要等等等等，我们要维持一些关系，是的，我们有很多的事要做。可是你知道吗，在圣经上，当我们讲到预备迎接主来再来的时候，他讲的非常简单，你要做个智慧人。智慧人是干什么呢？使多人归义。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非常好，柴米油盐酱醋茶都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做的一个智慧人呢？可能没有，因为非信徒他也可以把生活的安排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都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充足，甚至过头了，他的冰箱一打开整个都垮下来了。那事实上是人已经过头了，那事实上我们常常做这些过头的事情，而在勇士里有帮助的是使多人归义，使多人归义，使多人归义。怎么样我们可以使多人归义？你在勇士里面怎么样向主来交账啊？怎么样向使多人归义啊？好，首先是很明显的，在我们的生命中你要迎接主是一定要带领人归主的，因信而称义，这是神传递我们的生命气息一个最重大的一个目的。不论他说在本地的布道接着海外拆船，这神都要我们去做的，不论你是怎么做法啊，不论怎么做法。那说这样子啊，但是我身体不好啊，我身体不但不好，我越来越差了，这个以前腰不痛，现在腰也开始痛了，这齿摇法突啊，慢慢的什么毛病都开始了。我们去探望一位姊妹很有意思，她会说我们年纪开始老迈了，为什么不让我们高高兴兴健健壮壮过我们最后的日子，为什么今天开始头痛，明天开始腰痛，后面开始腿痛，就那个痛就永远没有停止的，为什么这样子，让我们不能好好的过一下子啊？今天我要回答你这个问题，今天如果你身上也跟我一样有病痛的时候，我要回答你这个问题，为什么神没有让我们在此这么短暂的时间好好的让我没有痛来过一个生日？神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身上在传福音的时候，保罗主耶稣有没有让保罗身上有痛？有没有？保罗有没有刺啊？保罗都有刺耶，保罗身上有病痛，他还求了三次，主啊，主耶稣啊，请你挪掉这个，要不我怎么能好好传福音，就是我不拿掉，我不但不拿掉，更痛一点。说让你知道你软弱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刚强。今天我在想一件事情，我在想这件事，我就想很有意思。我本来跟大家回答这样的，我说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身上完全没有病痛的时候，我都不想上天堂了耶，对不对？如果现在好好的，吼哇，天天去跋山游水哇，吃喝玩乐的。那我干嘛上天堂干嘛？我都活得那么好，我干嘛呢？神说，你我身上是一定有病痛，你我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残，但是神应许是唯有我们里面的人可以一天心思一天，对不对？他说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残，神已经定规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要求你身体越来越好啊，没有这回事情，永远不会成就。永远不会成就，对不起啊，我还打破让你的盼望幻灭。但事实上是这样子，神定规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败，这是圣经上讲的，不是我讲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败，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可以一天心思一天，这是神的应许。 我们外体一天一天的朽坏，我们里面的人可以一天心思一天，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的应许要抓准了，不能搞错了。我们的外体越来越好，我里面一天一天的衰败，那糟糕了。刚好神这你走的道路是神相反的道路。我们的外体一天一天的衰败，我们里面的人可以一天心思一天，这是神的应许，好吗？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一直要衰亡到一个程度，直到建主的日子，这是我们的必有的道路，我们当作每一个人必有的道路。但是神要我们成为智慧人，在我们越身体越来越衰败，但是我们灵里越来越兴旺的时候，我们有神的真理，我们有神的智慧，我们可以带领更多的人归主，对不对？是吗？我们已经更知道更多的真理，我们更有更多的经验，很多经验是失败跌倒的经验， That's fine， 没有问题，因为那些经验使我们更加的圣洁，更加的明白看准神的心意。既然是这样，让我们好好的领人归主，让我们好好的领人归主，不论是在本地的布道，海外的差传，智慧人领人归义。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归主和行义是两回事情。我们大多是在我们当中的已经归主，可是呢，行义又是另外一件。当我们归主之后，第二，我们带领人来行义，走一条成圣的道路。这个成圣的道路在圣经上是说是一种门徒训练啊，是一个门徒训练。不论你是什么形式是什么，在家里你带领你的孩子们，在外面你可能在主日学里面，或是你在我们团契里面，在我们个人门徒训练里面，或者是在这整个的一个情况，不论是什么情形，基本上我们要带领人走一条成圣的道路。所以不论是引人归主，不论是我们走一条成圣的道路，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安慰激励，当他在非常软弱的时候，我们来安慰他们，为他祷告，说这一条道路不是我们就越看越灰心丧胆，我们是要往另外一条道路走，你已经在引他行义，走一条成圣的道路，走一条成圣的道路。好，我们等候结局时候应有的责任，使多人归义，归主，走成圣的道路。这是我们如果你好好的很忠心的来做的时候，你在建筑的时候啊，哇，这是神看为是智慧的人啊，智慧的人不要常常因为看到柴米油盐酱醋茶，你就以为那是我们的道路。 No， 神已经创造万物给我们享受，那不是神要我们注目的东西啊。神要我们注目他所照他的样式所创造的人来引他归主，因为他走偏的道路，我们引他归主。另外我们要走归主的人，我们要知道是走成圣的道路，好吗？好，这是第一个，做智慧人，使多人归义。那我们请看第二，做智慧人呢是有尽本分的，我们遵循启示出来的真理，请看第四节。如果你翻到我念给大家听，但以利亚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请看第八节，我听见这话不明白，就是主啊，这是结局到底是怎么样呢？他说，但以利亚你只管去，因为这些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洁洁白啊。这里面讲到说，因为这些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好，既然是这样呢，有些话是隐藏的，有些是已经启示出来的，那今天我们该怎么办？作为一个智慧人，我们的抉择是什么？不要从，千万不要从这个 internet 上乱学乱找，那糟糕了。好， 基本上是这样，圣经上给我们的启示是这样，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书一切的话。好，所以律法书上有两种事情，告诉我们有两种话，有一些是隐秘的事，那永远属耶和华，那守约是在神的，他不告诉我们就永远不知道。有部分是真的是这样，但是明显的是，就是神已启示出来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所以这两件事是怎么来面对呢？第一，隐秘的事永远属耶和华，是不可以乱加猜测的。所以我们可以不学 Family Radio， 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怎么可以随便学呢？Family Radio 他先讲说5月21号，对不对啊？现在又变了，改的比几了？ 10 月21号，加5个月， 10 月21号。可能他以后还要再加5个月，不管我们不管他怎么样。但是不要学这样子。他的福音，很多人因为 Family Radio 得救，这是我们必须承认，他也是福音派的。可是因为他的解经是灵异的解经，是寓意的解经 ，allegorizing 或者是 spiritualizing， 使得他整个的解经的系统是一片的混乱，尤其对末世学那样的解经是不可以的。今天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查考什么叫前千禧年派，什么叫做后千禧年派，什么叫无千禧年派。我们稍微一看就知道说，哦，原来这是正确的解经，那是错误的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非常清清楚楚。但是当你没有好好的深入研究，你就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情，你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这是完全是灵异的解经，请你不要学习不要学校这样，不要乱加猜测。有些是隐秘的事永远属耶和华我们神，当他启示出来才是属于我们的。好，既然启示是永远是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我们就必须要遵行，我们必须要遵行啊。那么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在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一起来背诵这段圣经，好不好？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请记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让我们一起来背，可以吗？你可以看，这律法书不可离开我们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我能够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那我们再背一次，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是不是啊？这律法书不可离开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能够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是启示出来的事，这律法书，这本圣经，每一句话，那是他已经启示出来的，让这就是变成我们的你我的责任啊，你我的责任。虽然变成责任了，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应许是什么？哇，你的道路很明显的在世之间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成功。神在他的道路上给我们一个成功的应许，给我们成功的应许。所以请你抓住这宝贵的应许。你说我没有背诵圣经的习惯，谨守，谨守是背诵的意思，你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背诵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养成一个背诵圣经的习惯，对你的道路是绝对的益处，对你的道路是绝对的益处。没有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可怕，我们走一条背逆神的道路。但是当我们走在这神的道路上，我们背诵的时候，他说应许是使我们亨通，凡事顺利，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好吗？好，所以我们说等候结局应有的责任，第一个我们说智慧人是多人归义，千万不要，我们在强调千万不要专注在你的事业上。如果你的事业没有使人归义的话，那个事业将是完完全全没有意义的。对不起啊，我要把这个讲再讲清楚一点。如果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非常专注在我们的事业上，包括我自己以前， 但是当你这个事业没有人领任何人归义的话，你这个事业在神的面前是被神的烈火一烧就消化了，不会存留在任何事情，不会存留任何丝毫，连灰烬都没有了。那是何等的可怜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的事业，请你注意，你必须在你的事业上做美好的见证，使多人归义，你的事业才是有价值的，否则你的事业是没有价值的。不论你是做什么事业，我们的事业，神说你在做凡事上都要尊主为大，都要尊主为大，或吃或喝有荣耀神。但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做在主的身上。是的，我们应该好好的做，应该殷勤非常努力，我们在我们的事业上应该做美好的见证，这是一定的。有的人偷偷懒懒的说，哎呦，这个事业反正没什么事，我就偷偷懒。 No， 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讲。基督徒应该是最殷勤，基督徒应该是最对他主人是最忠诚的，基督徒应该在事业上，在他工作上是荣耀神的。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做这事是为了引人归义，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如果你的事业做得非常的美好，但是没有领任何人归义的话，不太好。你可能是为你自己的名声、声望、私欲而做，如果你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做的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我们再次强调，做一个智慧人，使多人归义。第二个，做智慧人，尽自己的本分，遵行启示出来的真理，这是使你成功、使你亨通、使你顺利，这是神的应许。第三，做一个智慧人，谨守圣洁尊贵，历经熬炼啊，历经熬炼。因为在圣经上第十节是这样说，他说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神说啊，很多人呢、啊，使人呢、啊，带领人归义的人呢、啊，他要受到很多的什么，使多人使自己清净而被熬炼。哦哦，你说什么？我走这条还被熬炼？对，你我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都要被熬炼啊，包括但以理啊，包括所有保罗，包括每一位啊。好，所以做智慧人，谨守圣洁尊贵，历经熬炼啊，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我们等候结局应该有的责任。帖撒罗尼迦是这样说，神的旨意要你们能成为圣洁，远避淫乱的行为，包括你的思想、言行举止，包括我们在这样子淫乱败坏的时代，我们该怎么样走一条分别为圣的道路，包括我们每天的生活，包括你每天所看的 email， 包括你在电脑上所看的一切事情。神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一切淫乱的行为，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应当在神圣洁的光中要来走主要我们走的道路。谨守圣洁尊贵，历经熬炼啊，这个不是说你的光有心智就好了，心智说神要看看你的心智是不是很纯正。神要会一定会测验，一定会测验。为什么？他是这样说，彼得前书第一章五到第七节。好，我们要一起来读，请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被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尊贵荣耀。神有没有说百般的试炼？有没有？他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这是对基督徒说的。如果你生命上没有什么试炼，对不起，你还要先归主再说。你如果你活得太好了，你要先归主再讲， 等你归主以后，你走在圣洁的道路，神说你要经历经百般的试炼。好，这百般的试炼为什么呢？在我个人生命经历中，神让这百般试炼让我们越来越洁净。譬如说我心中有贪财，神说试试看你是不是贪财的。哦，你说等我有个意念起来，我是想贪财，我只要说一句话我就可以得到这个。神说不要这样做。哎呦，我发现这个在意念上都有这种事。他说现在有一大笔遗产，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接到过没有，反正有几千万的遗产在那边。他说如果你只要跟他，你只要讲说，哎呀，我愿意来接受你这遗产了，你马上你可以得到这个遗产。当然这是骗人的了。但是有没有人掉下去呢？在美国成千上万的人掉进去。在美国成千上万的人掉进去。所以这是一个试验，说看看你我是不是贪财的。哎，这个试验都有的。好，他看到你啊，你可以不，你不贪财了，他就看看你是不是贪色的，让你的眼目看到一些事情，看到一些非常美好的。你现在你的起意是怎么样一个情形？你的心中的爱慕是爱慕主呢，还是爱慕这个美色？然后财完了，色完了，要看你看是不是贪权的，你看你是不是贪财、贪恋权势的。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把一个人升高了，把一个人降卑了，你就升不上去，看你气不气。你的一火冒三丈的时候，表示你跟他一样，你也是贪权的。各式各样的试炼临到你我的身上。好，如果你不是贪财，你不是贪色，你不是贪权的，他让看看你是不是贪安逸的，看你现在生活哇太美好了，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这么美好，这么丰富，我就这样就够了。完了，你在神面前就完蛋了。也表示说，因为你贪逸贪婪，使你在神面前变咒诅的了。这是圣经上是这样说的，若有人不爱主，他是可咒可诅。你要好好的思念这些事情啊！神叫我们受呼召的人要殷勤，更加的殷勤，使我们生命是长进的，使我们在主的事工上更加的尽心尽意的。虽然我们身体一天一天的衰败，但是我们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百般的试炼，百般的试炼，我再强调，百般的试炼。让我们灵里是时常的警醒啊，灵醒是时常的警醒。他说我们要历经熬炼。最后第十三节，如果你看到你还是翻到第十三节的话，他说但以理，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才会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享受你的福分。首先是要等候，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等候，我们不是在等候10月21号，但是呢，我们在等候主的再来。主的再来可以在10月20号以前，你知道吗？主的再来可以在10月21号以前。我今夜就要你的灵魂，那时候末期已经来到了。所以我们需要有警醒，做智慧人，等候结局，安歇主怀，得享复活之乐。所以圣经上是讲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是的，我们在身心里有各方面的软弱，我们看到哎呀，环境这么不适宜，我在家造教会的侍奉，哎呀，这么多的挫折，我明明要侍奉神，怎么会有这种挫折？哎呀，看到我的身体现在糟糕了，越来越不行了。我们是有困倦、有疲乏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但是神要我们等候，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使我们奔跑不疲倦，行走不疲乏。但是在等候的时候呢，他说我们是怀着一个复活的一个盼望和喜乐。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不要忘记，这个我们常常有病痛，那叫卑贱的身体，不是一个荣耀的身体。神已经说我们的卑贱的身体，你我目前所有都是卑贱的身体，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有一天我们是一个荣耀的灵体，哇，这是我们有福的盼望，这才是我们有福的盼望啊！这是个何等的盼望，感谢赞美主。不论是你是脚痛，像我什么痛，不管什么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痛，但是这是个卑贱的身体，有一天我们要进入一个荣耀的灵体，改变荣耀灵体，非常的自由释放，感谢赞美主。做智慧人，等候结局，安歇主怀，我们要得享一个复活荣耀的灵体，那是我们的盼望和喜乐。最后讲到，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但以理书跟我们讲到最后的事情，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同声好好的为你自己读一次，我们同声来读，请。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求主将你自己宝贵永生的话语，接着你圣灵深刻的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何等需要你宝贵的话语。你说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语要永远的长存。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常砸中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看重这世上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看重这世上我们自己的事业，我们是否成功，我们是否功成名就。但是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人生的风暴的时候，让我们定睛来仰望你，直到你允许这些风暴在我们的身上，为的是要我们的生命完全的归向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残，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可以一天心思一天，可以长成像耶稣基督丰盛生命的像式。不但我们成圣，我们也领人归义，我们更愿意恐惧战惊的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在今世等候你的再来，享受那复活荣耀的灵体与你永远的同在，这是我们有福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许多说有身心灵的痛苦的，有心灵的疲乏的，有身体的病痛的，主啊，真是有各式各样的软弱的我们在经历的。但是主啊，求主你自己来施恩，让我们在经历死荫的幽谷的时候，经历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们，你每天显明你丰盛同在的恩典。我们献上我们衷心的感恩，求主你自己眷顾施恩，用将你自己的话用智慧启示灵扎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不是在今世单单的来等候一个未知数，乃是我们清楚的知道你的基督台前的审判将要领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预备在你的台前交账。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都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好好的在你面前 来交账。谢谢主，你这么的爱我们。谢谢主，但以理书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结束。求主，因着但以理是个大蒙眷爱、大有智慧的人，给我们心灵的深处有了一个好的榜样。我们愿意成为他一样大蒙眷爱、大有智慧的人。谢谢主，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这样子将我们自己仰望交托，求主你洁净，求主你引导，求主你充满，求主我们走前面分别为圣的道路。我们这样感恩求靠你，奉耶稣的名，阿门。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